前几天那个空调有点坏，所以很热。那今天呢，好像威力很强，很冷。我第一句觉得，我巴不得你不冷不热，好，天气刚刚好了，那个空调就刚刚好了。哎，可惜如果我的生命是不冷不热呢？对，好，那圣经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对。到底我对神的心，我们对神的心是哪一种？是不冷不热，还是或冷或热？对啊，那为什么冷有时候也是好的呢？去到低点就会反弹嘛，对不对？没得再低了，就觉得我需要回转归向神哦。那所以原来神有他的那一个带领。今天我一直在想，西提反他的内心世界是如何的？他被逼迫，他被好像大祭司又问他，因为有人诬告他嘛，那他要回答。我们面对同样场景，我的内心世界会如何？西提反的又是如何？我跟他的有什么分别？他最后的终局是我羡慕的还是不羡慕的？对啊，他看见天开了，哦，我很羡慕。他殉道了，哦，荣耀归给文珍 ，OK， 就要文珍去经历吧。我们刚刚有同学就要分享，哎，到底我的心是要什么？好像切割的哦。原来我们对神的了解有很多东西是切割的。荣耀我要逼迫哈，我在这里请差遣他，隔壁那一个好像就给他，我不要我不要。到底我对神的荣耀的了解，我对整个信仰的那一个渴慕去到哪里？西提反这一章，我觉得好像突然之间开了我一个眼睛，看见一些东西，看见它里面有一种很特别。因为那么长篇的历史，他回答不可能是昨天晚上背的嘛，是不是？如果他是恶补的话，大祭司要审问我呢，我马上恶补哦，把历史书拿出来，把民族什么东西拿出来，那一大堆东西拿出来，不可能的。那所以这些东西是在西提反的里面的，是在他里面的。那在他里面到一种程度，是他在最危急的时候，他发自内心就可以很流畅讲出来了。对啊，那我们发自内心很流畅讲出来是什么？我气你很久了，现在就把气你的东西一口气都讲出来，那个内心的东西就涌流出来了。哎，那是不一样哦。西提反把他对神的渴慕完全倒出来。完全倒出来，他不管你是谁，也倒到一个地步。刚才我偷听到那一个阿周在讲，偷听到他讲，他说那个西提反为什么呢？白目呢？要讲到那个，就是你们这些罪人呢，害死他呢？都铭记耶路撒冷最多的就是石头了，干嘛还讲这种话，让人有机会丢他石头呢？我们不会这样讲啊，他又为什么这样讲？这些都是，就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多东西在想，西提反的内心，西提反整个内心世界，他有一种永不止息的神圣渴慕。这是我给今天的题目，我巴不得在这一边，今天我们被连点起来，神圣的渴慕，永不止息。那也巴不得，如果真的是有弟兄姐妹你听我们的录音的话，你也同样被摸着整个神的话语进到我们里面。这种的神圣渴慕，一到五十三节，西提反一直在讲历史哦，对不对？他一直在讲历史，他在讲列祖，他在讲亚伯拉罕，他在讲以撒、雅各、约瑟，跳到摩西，一直跳到他那个约书亚，他们进迦南。整个约书亚在表达些什么？他在讲历史吗？他不是在讲历史那么简单。西提反他里面有一种很深的去渴慕了解神，他很想了解神，你是一位怎么样的神？ 所以他从哪里去了解？他从历史去了解。我们从哪里去了解神？从我们自己过往的历史去了解神。那从我过往的历史了解不够，再从整个大历史去了解，了解神 有多爱我们。如果光是看刚刚小淑珍也分享了，哎，他就了解三岁他送去外婆家，是不是？那原来外婆是基督徒啊，对，他是一个送的过程里面有神的一个美意啊。对，我怎么去看这个历史？我就看见神的手，神的美意啊。那事实上，我看的表面是我的历史，事实上我看的是神的历史，神在做一些事。那神为什么要跑过去跟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现在以前叫亚伯兰，我现在要给你叫亚伯拉罕，我也应许给你地，也应许给你孩子。”神干嘛做这些事情？世界上有多少人没有孩子生？多嘛？那神不找别人，为什么要找一个亚伯拉罕？那为什么要应许他要生出一个以撒？以撒无所事事，人生最大的优点就是天天默想，对不对？什么事都不做，哈，默想默想，老婆来了，默想默想，钱财产来了，默想默想，哈，那个井仆人就替他挖井了，挖了，那非利士人来抢那个井，他说好，我们就去别的地方再挖嘛。后来去挖的速度比人家填的速度更快了，是他做的吗？没有，天天默想，没什么都没做啊。亚伯拉罕也没有做什么好事，也有做一些好事了，对啊，可是那个好事也不多了，对、啊，反而是好几次是出卖老婆嘛，对不对？那哎，他也不见得是圣人，我这样讲要小心，因为有一天我在天上会见到他。OK， 以撒也不见得会 很了不起，对不对？那雅各更不用说了嘛，是不是？更不用说嘛，骗来骗去，对不对？那月生呢？好像好一点，对、啊，好像好一点。那神那么辛苦在做一堆东西，来抓住一个家族，找出一批人，然后就生养众多，变成600,000男丁出埃及。出埃及之后要做什么？去到旷野，去到旷野要给你弄金牛犊，是不是一大堆埋怨？原来神一直在做一件事情。这一章经文里面出现最多的是什么呢？帐幕。它出现最多的是帐幕、居所、殿宇。当我们去看第43节，它有帐幕；44节，它有帐幕。45节他也有帐幕两次，46节大卫很想为神预备居所，47节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然后49节把整个西提反所默想出来的心得就在第49节。他在数算历史，他在默想这一切。事实上他在讲一个东西，他在讲神在寻找。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神在寻找安息的地方，这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事情。他都明明说了，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有什么地方容得下我呢？可是我又要启示你替我做会幕，我又要启示感动你替我做圣殿。对，那神其实只是想做一件事情，回到他寻找亚伯拉罕。圣经在前面整个1-53节从哪里启动？1-53节从大祭司的提问，然后西提反的回答，2节他就讲，西提反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荣耀的神，荣耀的神怎么可能不得安息呢？荣耀的神本身就是自我满足的，对不对？”他没有缺乏的，荣耀的神本身就可以安息， 因为一切都是他拥有的。现在他寻找安息的地方，他寻找与人同住，所以透过启示寻找了亚伯拉罕，要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要去到迦南地，然后他又祝福田间默想的以撒，然后他又帮助拯救雅各，让他领回应许之地，又保守他们进到埃及，虽然法老不认识约瑟，逼迫他们，可是还是生养众多，一直保守，一直保守。然后神只是一个很简单的目的，就是我要与人同住。神的帐幕很想在人间，神要有一个地方，那他让他得安息，这个东西太不可思议。人本身就很多缺乏，我们会寻找安息之所，可是神没有缺乏啊，他为什么要寻找？神整个寻找安息之所遇到很多挫败，神一直寻找，一直被抵挡，一直寻找，一直没有人听。有时候我会想，亚伯拉罕是不是神所寻找的第一个人？应该不会哦。他也没有寻找亚当，亚当就不听话了，对不对？他寻找也没有寻找该隐，有哦，对不对？那后来该隐也不听话了，他也没有寻找亚伯，有哦，听话的就死了，对不对？就被杀了。所以原来不听话的就活着了，听话就死了。所以神一直在寻找居所，没有，偶然难得就寻找出一个挪亚，是不是？做方舟，那挪亚出方舟之后醉酒，他又寻找以诺，太乖了。这个很难得，就跟他走了。对，所以地上也继续没有安息之所。神在找，有多少人说我愿意回应？神一直在找，神一直挫败，一直不放弃，一直找一个安息之所。我想来想去，有时候都想不通啊！你都没有缺乏，你干嘛要找地上？地上一点都不安息的，地上一点都没有。没有尊荣神你的，对，可是你就不放弃。有一种神圣的渴慕，原来是先从神发动的；有一种永不止息神圣的渴慕，是神发动的。他要发动，他要寻找安息之所，整个动机是什么？每一个人做事情都有动机的，对不对？或是说有一个动力的，那个动力是什么？神，你干嘛要那么辛苦找到不听话的人？然后要想尽办法吸引他，要跟他立约，然后就应许他，然后他不听话，还要救他，还要帮他，对吧？把你气得半死，你说好，我不长久责备，我也原谅你，原谅完又重新再来立约。我一直在想，因为神把他激起变成一种很大的需要，那个需要是什么？付出爱的需要。分赐爱的需要，给予爱的需要，因为神就是爱。当神爱到一个地步，他很想把他的荣耀分享给我们，他很想把他的整个权柄分享给我们，他爱我们，信我们到一个地步，代替我治理这地。神对我们说，代替我治理这地，我爱你们，这个爱是无条件的，所以我一直寻找安息之所，这个安息之所就是爱的父给予一个地方，人跟神可以同住一个地方，神整个意念就是要跟我们分享他的爱，没办法分享，那个就没办法满足。想到这个我很感动的，神有时候会把这一种特质放在某一些人身上的，那有一些人是他里面有一种很强的动力，很想跟人家分享东西的，巴不得他里面有的东西都跟人家分享分享分享，分享完了就很开心，就很开心，能够帮助人了就很开心，能够成全人了就很开心。我收到一个短文，一篇短文啊，很感动。他说有一个乞丐，只有一只手的，他去到有一家人面前，好像要讨饭吃。那一家人，那个老奶奶就跟他说：“ 可以啊，你就替我把这些砖头从我家门前搬到门后面，哈，我就给你钱了。那个乞丐就很生气，你看我就一只手，你还叫我做事情，不帮我你就算了。那个老奶奶就自己用一只手把一些砖就搬到家后面去，就跟他说，我一只手也做得了啊。那个乞丐就没话说了，就替他搬哦。搬完之后，他就给他20块美金哦。哇，那个乞丐很感动，很感动。然后后来有一些其他乞丐风闻这个事情了，就来了。只要来一个，他就说啊，那你把砖头从我家后院搬到前院好了，搬回来。第三个来了，请你帮我这个砖头从前院搬到后院去好了。他的孙子就问那个老奶奶说：“奶奶奶奶，你干嘛这样做啊？到底砖头应该是放前面还是放后面啊？”奶奶说：“无所谓，无所谓。我要做的只是一件事情，我要帮这些人有尊严。我不直接给他们钱，我要让他们有尊严。”因为这些钱是他们用手自己赚回来的。后来过不久就有一个好像有只有一只手的人就过来到这边坐了一辆名车、啊、穿了西装就过去谢谢他。他说我只是当年其中一个乞丐，因为你让我有尊严，我知道原来我还可以工作，现在我已经成为一间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我买了一间房子给你，要送给你。那个老奶奶说不用，我已经有住的地方了，你要送就送给那些两只手都没有的。很特别哦，听完很感动的故事哦。对，因为我们有一些人是很会想办法成全人的，有一些人是很会想办法帮人的，这是神的特质。神一直寻找居所，因为他的特质就是爱，就是爱。这个爱的特质，他想尽办法就是要找到一批人，然后呢把他的荣耀分享给我们，把他的祝福分享给我们。就算他遇到挫败，他会不会继续做？继续。因为他里面有一种永不止息的渴慕，很想把爱分给他自己所创造的人。哇，这个西提反一直想这些东西哦。西提反想到第49节的时候，他终于明白呢，那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原来神不计较代价，永不止息在找可以让他居住的地方。他永不止息渴慕有欢迎他的人。我们的心，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他在找欢迎他的人。他在找让他可以安息住下来的人，他在找那一些信任他的人。所以西提反一直在默想圣经，默想到一个地步，他完全被这个爱感动了，感动到一个地步。他为什么后来会讲出第51节呢？你们这印着景象、心和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抵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么样，你们也怎么样。他为什么讲出那么危险的话呢？这种话讲完一定有后果的，一定有杀身之祸的。原来西提反的心已经完全被神的爱包围了，包围到一个地步，他已经能够明白解读天父的难过，他已经可以解读到天父的伤心。这种伤心跟难过，以及西提反是不是必须把神的心都讲出来，你们干嘛要抗拒圣灵呢？你们为什么要印着景象呢？ 为什么要跟我们的祖宗一样拒绝神呢？他讲这句的目的不是控告，他讲这句的目的希望是把那个心痛带出来之后带来悔改哦。那所以西提反在讲这一些东西的时候，他是整个人被神的爱充满的，爱里面没有想到自己的，爱里面没有惧怕的，爱里面不会想危险的，爱里面不会想杀身之祸的，爱里面不会计较代价的。所以他整个人已经被神的爱所浸泡。那这个爱不是在当天回答的时候才出来的， 是西提反里面的一个科目，他从被拣选成为七个直系之前已经在不停想这些东西，不停想不停想，所以他在想说，我不要抗拒圣灵，我要被圣灵充满，我要顺服神，而且我要持续被圣灵充满，我要满有圣灵。所以西提反整个心他是摸到一个点，他很长的这个部分一到五十三节，他摸到神渴望渴慕与人同住，他摸到那个神圣的渴慕是神发动的，是神先做的，是神无条件的。有时候我们觉得那个神圣的渴慕好像是我们要追求的，事实上是神先发动的，他那个发动永不止息的，他那个发动是一直在追着我们，我可以与你同住吗？他这个发动是历世历代在找，在找安息之所，找找找，就进到二十一世纪，找找找，就进到亚洲，继续找继续找，就来到台湾，然后就住在神住，一起找，到底这个地方，到底我的心有多欢迎他？永不止息的渴慕是神先发动，一到五十三节讲这个，所以西提反已经没办法不回应这个永不止息的爱了。他已经被神的爱摸到一个地步，我怎么可能不回应他呢？天是他的宝座，地是他的脚凳，没有地方能够容得下他，他说他却愿意说，我住在你里面。那么委屈神都愿意啊，他都愿意啊， 那我还能够拒绝他的爱吗？神神圣的渴慕是为了付出爱，人呢？人神圣的渴慕是为了接受爱。我神圣渴慕神圣是因为我要接受这个爱，我里面很缺乏，人里面很缺乏，就是爱，就是爱。当有一个无条件的爱愿意说我拥抱你的时候，我必须回应说，我愿意接受这个爱，我愿意让这个爱源源不绝，我愿意承认有多少的爱都没办法让我觉得足够，我要的是源源不绝的爱，源源不绝。有时候我们被医治一次，是不是很开心？一次被医治，灵里面觉得啊，我里面的孤儿应该被医治了，可是我们里面是黑洞。除非我接受神源源不绝的爱，那个爱来了，再来，再来，再来，我才可以刚强站立。西提反就是被摸到一个点，去到第二大部分是西提反渴慕神的荣耀，五十四到六十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西提反咬牙切齿。对，哇，这些人应该样子很难看，整个气氛会怎么样？应该会很紧张哦，而且是杀气很重哦。可是西提反一点都没有被这些的氛围所干扰，他没有让他的注意力停留在地上这些黑暗身上，他整个注意力是注意在天上，因为他已经被那个荣耀所完全浸泡，他渴慕的是那个永不止息的渴慕，是接受爱，他渴慕是接待神的荣耀，他渴慕是经历神的荣耀。所以经文你看哦，但西提反被圣灵充满，他本身就是那个渴慕，渴慕到一个地步，神的灵都被他吸引了，吸住了。对，有一次特别的聚会，请了一个讲员，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想那个讲员为我们祷告，可是讲员又不会每一个都祷告，因为差不多五百人的聚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做什么动作？我知道能够叫讲员为我祷告的方法只有一个，神啊，我渴慕你， 我渴慕你，我渴慕你，我渴慕你。我们其中一个小先知说，他每一次点人祷告的时候，他是怎么点呢？他就问神，神啊，今天你想我为谁祷告？那个人头上面就会出现一颗星星。那个小仙界看见，哇，就是他，我就点他，说祷告，主啊，让我上面出现星星，让我练。那个渴慕啊，祷告，祷告，祷告。哎呀，那个讲员竟然点我跟心母啊，好，你们两位请起立。哎，他在为我们发愿，为我们祷告，渴慕，渴慕。原来真正的我不是去求那个人，神用那个人，可是我求的是神。对，所以我只要调动我的 boss， 对不对？大老板，对，大老板就会调动他为我祷告。所以原来我们要做这个事，渴慕西提反的渴慕到一个地步，圣灵都充满他。圣灵一充满他的时候，他整个人的专注力更专注，本来已经专注神的爱，神的永不止息，现在他专注更深的是现在，不是历史，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他所求的被满足了。他一直求的是神的荣耀，被满足了。而且他看见什么？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到底是不是圣经的作者路加写错了？耶稣应该在父的哪一边？这个是对我们熟悉圣经的考验，不要怀疑，是右边对。可是问题是在右边的姿势动作是什么？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啊。所以为什么这边记载是站起来的？神在欢迎他的仆人回家，起立了，连耶稣都起立了。耶稣都为西提反 喝彩，耶稣都为他说，我的孩子，你做得很棒，你的心跟我的心深深响应，你了解我很想有一个神圣的渴慕住在百姓当中，所以你的渴慕是我住在你里面，我呼应你的祷告，你的心跟我的心连在一起，你回家我起来欢迎你。所以耶稣站在父的右边，因为西提反的感动就是神的感动，他的渴慕就是神的渴慕，神圣的同住，神圣的同住，这一个渴慕在神里面，西提反响应他了，然后西提反看见神的荣耀，看见耶稣，然后他看见一个更大的荣耀，就是天开了，每一次天开了，就是天跟地连在一起了，神的荣耀到地上来了，就是天开了，他是一个更大更大范围的荣耀，所以他不光是看见自己经历的一个荣耀，他看见有天开了，有更大的荣耀要释放在这个地上面，所以后来整个经文就可以继续前进到第八章，明天我们就会看那个恩膏已经在前进了。可是西提反这个人自己付上代价，他看见天开了，看见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连续两次讲耶稣站着来欢迎他，耶稣站着，耶稣站着，耶稣站着，因为耶稣爱西提反，西提反爱耶稣，到一个地步，神都说我欢迎你回来，我接你回来，我的孩子，我所爱的。后来西提反就殉道了，他就被杀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荣耀。他被杀的时候，圣经特别记载埋下一个伏笔，有一个少年人看守衣服的看见，也喜悦西提反被杀，也喜悦他被杀。那可是这个就是扫罗，后来的保罗，后来的保罗。那请问西提反被杀那一个荣耀的面容，前面那一章讲的西提反的面容好像天使一样，那今天这一章没讲，可是他的面容是什么？应该继续是天使的面容，继续是充满荣耀，因为他已经看见耶稣都站起来了，他看见神的荣耀了，所以荣光会照到他身上。那在旁看见当时被蒙蔽的保罗，他应该会看到两个图画， 有一些人的容貌是杀凶手的容貌，咬牙切齿的；有一个人的容貌是被杀，可是是天使的容貌。这个印象应该会进到扫罗里面去的。他当时不明白，可是这个东西会在里面。在里面有一天，当他走向大马士革路上， 他眼睛就瞎了。后来亚拉利亚替他祷告，他眼睛的鳞片就脱落了。眼睛鳞片脱落，他就开始进入三年的默想期了。他里面一定会出现这个片段：我曾经是凶手，我曾经杀了神的仆人。当时那个荣耀的场面会出现，荣耀场面出现的时候，神一定会跟他说：扫罗，你要改名成为保罗。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会走上西提反的路，为我殉道。可是我的荣耀会与你同在，你愿意吗？保罗就回想西提反所见证到的荣耀，他就说：我愿意，我愿意。所以一个听开了，就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荣耀果效。光是保罗一个人就影响多少人，福音就传到外邦，整个影响力，一个人经历荣耀，整个影响力，哪怕他只是影响另外一个人，他都产生一个极大的果效。天开了，天开了，就算有人当时是被蒙蔽的，都会被神的荣耀光照。所以这章我一直在读的时候，我一直在里面有很深的祷告，说：主啊，你帮我，因为这种渴慕不可能是从我自己生出来的。人的渴慕经历过一个特会之后，也许我会奋心一个月两个月，对，我兴奋完一两个月之后，我会不会开始回到自己的正常生活？我的正常生活就是不正常嘛。以神的眼光来说，以亲近他的标准来看，那应该就是变成不正常咯，对不对？但是原来我们要不断不断，好像西提反的他要不停去想：神啊，你那个渴慕是那么深的，求你帮我明白你的渴慕，帮我明白你那个神圣的不满足，以及我也不满足，我也要去到你的面前接受更多的爱，接受更多的爱。这个爱的力量接受到一个地步，西提反他已经活出耶稣的生命了，所以他最后讲的两句是不是也是耶稣最后讲的两句？接受他的灵魂，不要定那些人的罪，饶恕他们。西提反因为这样爱神爱到一个地步，神的生命已经在他里面了，所以他已经有一种很大的平安。只要灵魂是在神的手中，平安死亡不是问题。只要有神在心中饶恕，一切的仇恨都可以放下来，因为没有什么大不了。对，我已经去到一个该去的地方，我整个生命追求的目标就是与神同在，接受神的同在，经历荣耀，经历荣耀。所有地上的得失，所有人对我的误会，所有东西，原来去到一个最高的境界，就是都算不得什么。跟神的荣耀一对比，误会算不得什么，委屈算不得什么。可是这个是，除非我是不断被神的爱充满，否则每一个误会跟委屈是一个伤口，这个伤口不容易结疤的，不容易的，直到神的爱更多更多更多充满的时候，那个伤口就没问题了。有一次有一个牧姐，她刮胡子，刮胡子的时候，哎呀，男生刮胡子有时候不小心呢，就会刮伤了。那个牧姐呢，就是礼拜天预备要讲道，刮了一大片出来，流血，她怎么办呢？她怎么办呢？她尽量挤血了，挤完之后呢，想要擦一些白色的什么东西，可是越擦越糟嘛，本来都没有那么明显的，就更明显哦。她就 他就想来想去，今天要讲到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呢？后来在车上，他用一个手电筒想照一下，看看那个到底那个伤口有多大。当手电筒的强光一照进去的时候，其实什么都看不到，看不到那个伤口，因为光太强了。原来光带来医治，光会胜过黑暗。光里面所有我们受伤的其实都看不得不清楚，因为他已经带来医治，带来医治。所以他那一期讲那个道就很有力度，他说很特别很特别，神透过一个刮胡子受伤，用强光告诉我们，神的光线，耶和华是公义的日头，他的光线有医治的果效。神的同在越强，医治的果效越多。西里反去到最后说，父啊，不要定他们的罪。这篇信息我今天一直在默想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有威力的一个信息，它会带动我们整个心更深的渴慕他，更深的渴慕他。因为永不止息的神他在发动，我们需要的是回应，是就会成了。我们来敬拜神。